想找回阅读习惯，但不想每天背着厚重书籍，零碎时间不想浪费在手机上，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吗？快来试试乐天 Kobo 电子书。 Kobo 推出全新彩色阅读器，有6寸和7寸两种尺寸，都适合放进包包随身携带，比手机还轻。升级萤幕提供彩色笔记划线，还有手写功能，各式笔记模板让你记录生活，低蓝光又可以调整色温，守护你的眼睛，读再久书都不怕。点节目资讯栏看更多 Kobo 彩色阅读器资讯，给你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
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来到本集的职涯探险，这一集又是我，但是大家别担心，这一集有亨利。然后这一集呢，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读书月会，让你阅读月会。哎，怎么不要接啊？
我刚才这条麦克风的声音大小了。
好的，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让你阅读月会。
终于要来到了阅读月会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一本书呢叫做《好策略与坏策略》。
其实它中间没有语啦，就是好策略一点，坏策略。好，这不重要。重点是呢，这本书就是如同它的书名所说的，它是在讲策略的书籍。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
鲁梅特，他叫 Richard P. Rumelt。 那这本书呢是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在台湾的出版日期是2018的10月9号。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在2022年台湾有出版另外一本书，叫做策略大师，从观念到实作完整交战，教你一步步打造拟定好策略。感觉起来这个作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策略大
师。
那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他可以一直讲策略的书，所以就去看了一下他的维基百科。我们的这本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的博士，那他是现任加州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社会与商业课程的首席教授。那曾经呢也获经济学人称他为当代现金管理概念和企业实务25最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麦肯锡的季刊呢称呼他为策略大师中的大师，
策略领域的巨人。
The master of the master。
真的耶，听起来很厉害耶。
感觉非常厉害了。
其实读完这本书之后，确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哇，要做策略真的是非常困难。
好，那在正式开始这本书讨论之前呢，不免俗，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干爹
Kobo。 那 Kobo 呢一样也提供给科技职涯还有职涯探险的听众们独家的这一本书的优惠。如果说大家听完这集的读书会，对于好策略坏策略这本书有点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想要看看我们到底从里面获得了什么，都欢迎在本集的资讯栏中找到Kobo 提供给我们的折扣码 CakeResume APR， 那个 A 是大写，其他都是小写，其实就是 CakeResume 四月的意思。那在4月24号之前呢，只要你人在台湾都可以输入这个折扣码，享有单书75折的优惠。
好，那接下来到我们正式的节目咯。开始之前要先来跟就讨论一下，你觉得看完这一本书，什么叫做好策略，什么叫做坏策略呢？
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好策略的定义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有三个步骤，包括说你要先定义问题，也就是书中里面提到的诊断，再来是你要能够提出指导方针，就是针对问题你可以去想到要从哪些面向解决，那最后是针对各个面向你具体可以产生的行动是什么。那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强调你的行动不仅要有，而且要是协调跟一致的。
我自己是觉得在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件事情是蛮有感的。那因为其实在制定一个策略呢，它之所以叫策略，它就 不会是只有单一一个方向，它比较是一种综合向量的结果。
没错。
那有的时候在一间公司可能会有各个部门都想要达成同一个公司目标，但是就会有不同的角力。好比说举一个单位，业务单位跟业务兑现的单位常常就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向量。
嗯，
虽然大家都想达成自己最大的产值，可是如何制定出一个不会让底下的方向这个箭头互相打架，而是具有同样一个方向性的策略，那这个策略的目标就会非常有帮助。
嗯，
我自己过去非常有感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业务的兑现团队跟业务团队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它可以甚至是180度的方向。想象成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制定出来的策略并没有一致性的行动，那就会让这个向量综合等于零。
哦，
两边看起来都在忙自己，觉得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公司是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
抵消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策略。
嗯，
我自己个人最有感的啦，就是特别是在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的是说，策略不需要包含愿景，特别它是要针对问题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具备好的洞察，就是刚刚就所提到的，它必须要系统性的步步为营的去建立某一种持续性的优势。
嗯，
而坏策略呢，换个方式来讲，其实它就是只有空洞的数字目标，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以至于这个目标的方向还互相打架。
嗯，或者是就是刚刚那三个步骤里面你可能只有做到其中一步。我自己过去对于策略的想象是有一个目标，然后针对这个目标要做什么事情，觉得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但是其实可能因为习惯的方式是以季度去想这个目标，所以这些目标可能永远都不一定会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刚刚提到那个三个步骤，诊断、指导方针跟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其实诊断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你要找到哪些关键问题是你需要去解决、值得解决、长期去关注的，甚至是你要能够倾你所有企业最核心重要的资源在解决这个关键问题，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于这本书初步的想法，那同样还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参考的依据啦。这本书我们花了多久时间来读它？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超难的。就是怎么说，因为虽然说是策略大师中的大师写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策略本身其实前面他花了大概一两章的时间在定义什么是策略，也许是因为我看中文版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词对我来说是蛮抽象的，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反复的提醒我自己我前面看了哪些，然后他们会不会其实不太一样的中文单字是在讲同一个东西，然后再搭配他举的例子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易懂，因为他举的例子很多是可能比较
军事跟历史的例子，
对，就是战争啊或者是比较久远的一些商业的例子，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很难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去想象当时的场景，或者是说能够去，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走过那个时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是要一直重复的看，重复的看，真的看了好久。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本大概，我觉得如果再加上消化吸收，怎么办？我其实没有认真数，但是我觉得体感感觉有十个小时。
我觉得我自己认真读的话，可能有12个小时。
嗯，
然后当然这本书我觉得它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讲故事讲例子。
嗯，
那但是有一些例子哦，甚至有提到这个台湾现在的知名公司NVIDIA。
哦，对对对。
对，然后在第十五章的地方。所以在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原来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嗯。
其实它有一些时代的眼泪啦，也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电玩的时候有一些眼镜，然后以前体感上没有感受到显卡运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从知名的牌子大家去那种光华商场啊，或去那个高雄的这个建国北路的时候推荐给你的显卡，为什么是从这个品牌变成这个品牌变成这个品牌，以前只记得品牌的名字，但现在才终于知道说原来他们还是在一个竞争中的关系，然后彼此出现后来的一个结果。
嗯嗯嗯。
那这个东西我个人看起来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嗯。
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可以适合 想要成为主管的人
哦，
或者是今天你希望可以提升你商业思维的人适合听的一本书。
确实，而且我觉得它的难度真的也不是，就是以我现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会蛮需要重复的消化吸收才能够去理解它的意思。
它蛮值得不只只看一次，就是要看很多遍的。
但我下次花这十个小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好了，那先跟大家讲一个第一个重点好了，就是什么叫做坏策略。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坏策略呢有几个方向，比如说空有华丽空洞的口号，或者是无法直接面对问题跟挑战，那也可以括号解读为懒得面对，或者是
不想面对，
没有能力面对，
蛋黄哥
就像躺着
趴着的蛋黄哥。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危险而且比较难看出来的，就是误把目标当策略。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比较实际的举例给大家看，可以大家可以想想看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例子。第一个是说你的策略只是一串的工作清单，列出了十几条的代办事项。
那但是这个十几条代办事项到底出了什么错呢？其实简单来说，你太贪心了。有的时候当他的这个集中性，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一个好策略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这个方向性是要一致的，当你今天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方向性是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或许集中火力的去让某一件事情发展的更好，对于现在的组织或许才是最有帮助跟达成它的效益的。好的策略有的时候需要达成某一种门槛，有点像是大家如果有在玩社群的话，你就会发现要成为爆红的贴文跟影片的时候，它还是要某一种这个转发或者是这个 impression 印象曝光的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它才容易被演算法给推送。那这个门槛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假设我今天只花100美金跟我花10,000美金去推这件事情，它势必得达到1,000美金以上的力度，它才会有可能被看见。那你只花10美金或是100美金，这个钱就砸到水里了。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验证这个方向被推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向呢？你就永远不得而知。
对，
那它就会是一个蛮可惜的点。
我自己过去面对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面对吗？
面对。我刚讲面对嘛，
面对
我都称之为最大静摩擦力。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摩擦摩擦自己，直到过了那个点了之后，你才会开始能够永恒的持续的滚动。
对，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达成这件事情，或许有可能是不够专一，有太多要做的事情导致于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我觉得另外可以小小分享我个人的 insight，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蛮容易是这个样子的人，就是今天当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倾向习惯让自己赶快想出一个解决方法，一个方案，然后让自己动起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所以会觉得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想思考分析。可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行动方案，所以你就会变成穷忙跟瞎忙。
真的，有的时候特别在工作场合中呢，我们很容易被责任心啊焦虑给驱使，就是要快速动起来。那但是我觉得站在一个比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许我们最先做的事情是先缓缓先停下来看一下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先去解决自己的焦虑。
是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真的需要一点历练，然后跟一点沉着的心，才有办法不让自己在一种习惯的惯性中又很快的想要快速解决问题。
没错。
讲这边讲的有点抽象了。
另外一个关于坏策略的举例我觉得也是非常危险的。作者这边使用的说法是套用范本式策略，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你今天在想策略的时候，你就是在填一个表格，然后这个表格会有四格 或者是更多格，分别是愿景、使命、价值观、策略。然后你可能在发想策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只要每一格都有想出东西，我写出东西，我好像就有策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透过这种范本式的策略会给人一种你好像有条理、有逻辑、有架构整理过的这种错觉。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愿景啊、使命啊、价值观，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员工来说，相较于行动来讲，通常比较不会去有太多的质疑，因为这种比较所谓可能高大上一点的东西，我觉得作为员工来说会比较想说啊，这个本来就是公司说的算，老板说的算，公司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做，比较不会去质疑他。可是有时候可能你这样子从最上层的愿景啊、使命、价值观就已经是错误的，
他有一点太过于空泛了。我不是说今天有愿景、有使命这件事情、有价值观这件事情不好，他对于团队的帮助比较是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可是对于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来说，它的存在可能没有必要性，而是应该直接的、直觉的去思考问题点在哪里，从哪边着手去解决。
嗯
嗯，我觉得他这一点真的是应该会一竿子打翻一堆管理书的想法。蛮有意思的，我喜欢。
他其实在书里面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说，谁谁谁写的哪一本哪一本，就是在说这个，我不同意。
我觉得蛮好的啦，就是看到有立场这么鲜明的作者，我喜欢。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非常推荐大家在阅读书的过程也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不能说他所有的事情他讲的东西他因为有这些 title 有这些称号我们就全然相信嘛。
嗯，
有的时候真正的解法跟他到底着眼想要讨论的问题跟那一个问题领域真的是最好的解法吗？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来消化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没错，
因为它的层级跟层面呢，不单只是一个季度的公司的策略，有更多的时候是从一个公司的发展到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可是它如何事先去洞察这个阶段的转换，以至于它可以持续的创造优势这件事情。
嗯，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本书吗？就是在提说巴菲特提供给大家1000个赚到100美金的方法。诶，是100个赚到1000美金的方法，讲反。
差蛮多的。
100美金好像比较容易。里面呢，我不是有讲说持续做对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嗯，
那这本书呢，我觉得这个持续性同样在创造企业的优势，特别是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创造优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需要有市场洞察跟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整个产业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有办法做出来的。
嗯，
而我们之所以生活跟工作的场合中之所以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好策略，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这本书的作者都站在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来评判。我们过去都会讨论到说某间公司某个创业家很成功，可是这个成功模式不见得可以套用在其他人身上嘛。
嗯，
但是别人失败的经验绝对有我们可以学习要避开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在看这本书，我自己心中一直不断跟他辩驳的就是，你举的都是成功案例，
嗯，
那你都是在事后诸葛，你有没有办法回到你自己的工作场域中、生活情境中持续做到这件事情呢？用作者的方式，你有办法持续做到吗？变成是我跟他一直在对话的内容，这样子。
他好像有，我记得他在书中里面是有举例一些他自己担任顾问的工作，然后他可能当下并不满意这个客户给他的回馈，或者是客户本身的态度，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合作。
但后来他们就会失败。
对，然后或者是说还没有走到结果，但是这位客户找了一个他自己认同的另外一个顾问合作，然后他就抱持一个看好戏的心情。
我不得不说我有这种嫌疑啊，就是有这种感应的嫌疑，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偷偷踩别人一脚吧。
我他写这本书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其实你光看他的内容跟他想要跟你说明的概念都是很理性的，可是你可以在他筛选这些例子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一些作者人格在里面，
看出一些情绪化的波动。
对，
好啦，这个比较是题外话啦，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人都会有这个人性的部分，但撇开这个人性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回归理性来探讨，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从这本书学习到了什么。好，那接下来到下一个讨论的项目，叫做什么是策略跟什么是目标。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讨论好策略跟坏策略的时候，里面他就有提到，就是误把目标当成策略，所以这是我在看这一本书第一个产生的问题。它里面有说到呢，就是在制定核心的策略是不需要考虑愿景，各种层级的目标，时间长短，涵盖的范围跟如何调适改变，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辅助角色。他们当然重要，可是它只是辅助角色。以上的这些角色呢，只是表现出策略的思维的方式跟刺激策略的制定，激励员工并指出优势与沟通，然后分析策略的一些来源，但并不是策略的本身。
嗯，
真正的策略必须要包含我们最一开始所讲的三件事情，也就是诊断、指导方针跟协调一致的行动。
嗯，
他如果没有进行诊断，那他不大可能解决问题，他有可能就是瞎子摸象，
对，找到错误的问题，
走迷宫的老鼠。
嗯，或者是像刚刚最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每个组都会有自己你作为那一个专业的人你想要获得的一些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它不一定是能够去帮助整个公司的策略运转的，那甚至有可能是组跟组之间彼此去抵消彼此的成就。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策略有包含哪些元素。刚刚有讲总共有三个元素嘛，那第一个元素是诊断。
诊断呢，就是刚有提到说要定义问题，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到底是这间公司虽然可能还不错，就是还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即将来临的危机是需要去解决的，或者是需要去有更长远的策略，更完整的策略来因应可能趋势的变化，科技的变化等等。
简单来说呢，诊断需要做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去厘清发生了什么事跟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因为没有多想跟误以为这件事情可以解决它，那以至于连方向都还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就下令行动，解散大家各自去解决问题。特别是有一些企业的状况呢，它是在像这本书中有提到，它可能是一种环状系统，环环相扣的，当一个东西没有做好，它会接连影响到下一个点，下一个点又会再影响到下一个点，以至于现在好像做什么都不对的情况。那有一个好的诊断，才有办法集中火力在问题点上面去解决问题。
嗯，
比如说呢，在这一本书呢，最开始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Steve Jobs， 他在接手濒临要倒掉的苹果公司，他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那这些改变呢，首先第一个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商业上面的提醒，管顾公司的提醒，告诉 Steve Jobs 他们认为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但是最终呢，他这些东西都没有采用，而他做的策略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呢，他先把15款的桌上型的电脑改成只剩下一款，集中火力只开发这一款。想不到吧，当时的苹果居然有15款的桌上型电脑，我根本记不得，我只记得它的外壳有一个长得非常 Q 的版本，就只记得这样而已。那他把全国的5家零售只留下一家，这个是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而把所有的销售的资源转为线上。
嗯，
大部分人在收实体店的时候可能会担心营业额会下降，然后我产品线下降，我的 revenue 一定营业额一定上不去，因为我卖的东西变少了。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决定，但是他选择集中火力，然后把产品制造呢全部转移到台湾，库存的八成因此缩减，然后去建立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网路的直营店。哇，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很多人性上面跟经营策略上面都需要有很大的心脏。但是他做这样子的改变，其实也就是盘点了他们产品的优势、公司的优势以及发展的可行的方向，去定定出一个方向性一致，而且从上到下都是非常明确的定出这样子的策略，最后帮助苹果重新成为浴火凤凰。
浴火凤凰
好了，浴火凤凰是我讲的啦
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三个步骤来拆解贾伯斯做了哪些事情的话，首先在诊断的部分，他先诊断出苹果遇到问题，第一个显而易见就是要破产了。那为什么会破产呢？因为产品线过多，公司资源不够集中，而导致于说资源分配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各种的环环相扣的资源浪费之下，公司快要破产了。那他的指导方针是什么呢？因为发现公司产品线过多而导致刚刚提到那些状况，所以他决定在缩减他的产品线。当然前提是他对于说他很知道他如果只留下一个产品，然后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注在这个产品上，会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这也是一个好策略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指导方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大家的生活经验中，你应该有听过一些很屁话很干话的策略，
像是
像是我们要成为冠军。
这哪是策略啊，这是许愿吧
对，所以我们要成为市场第一或市占第一。它并不是一个好策略，它虽然有方向，可是它并没有诊断，然后也没有告诉你问题在哪，应该解决什么问题，那它就只是个华丽空洞的想法。如果今天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策略出现，那它就不能够只有这么比较嘻哈的想法了它还是 要达成市占第一，应该有更多关键跟去锁定的目标去解决。那如果今天一个制定策略的人没有办法点出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导致部门底下的成员各自用各自的方向去解决问题，而没有办法集中火力。那这可能就会是一个需要再讨论的策略。
所以说以贾伯斯跟苹果这个例子来讲，除了刚提到的诊断并且提出指导方针，也就是精简核心业务，那他最后就提了好几个协调一致的行动嘛，包括他的桌上型电脑从15款删到只剩下一款，他把全国5家零售店留到只剩一家，还有他把产品制成外移，然后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注在这一款产品跟网络的直营店上面。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协调一致的行动，也就是你在每一个做决策的步骤呢必须要环环相扣，它不能够假设我们在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这个决策呢都是无方向性的。那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连贯性，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一个组织的连贯性，但是这个时间的连贯性如果没有持续，那它也会有可能导致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努力在第二阶段的努力就不见了。没有持续去创造公司的优势，或是没有持续去站在一种产品特色的方式去发展，那过去的努力就不够有连贯性。这也是一种连贯性非常重要的点。经营一家公司，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时时刻刻在跟现金流跟时间在赛跑。如果今天时间内没有在关键的地方达到一定程度的成长，这间公司终究会因为市场的改变、某一种产品优势的衰退，或者是消费市场的习惯感受到厌倦， 那一个产品推出了，它势必就会有一个发展的曲线。那随着时间的发展，没有错，它会越来越成熟，可是超过一定的时间，你可以赚的钱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一般公司的策略可能会做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推陈出新啊，我们就在翻新这个产品，我们推出新的功能，让大家持续的对这个产品可以有额外的消费出现。这是为什么一家公司它的产品线会越走越多一个非常合理的过程。
嗯，
可是真的一个产品或是真的一个公司需要有这么多产品线吗？
嗯，
能不能够在适时的时间点去把所有的资源或者是辨识出来我应该最关键要发展的产品是什么，那这可能就会是对于所有经营公司的人我认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一本书，它举了非常多的例子。那不知道就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些例子吗？或是哪一个章节？
其实还蛮多的，我可以先讲一个，然后我们可以再轮流分享。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它整本书有18章，然后这18章又可以分为3部曲。首先第一部曲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好策略，什么是坏策略，举了很多例子来跟你说明。然后第二章是它的标题是策略力量的来源，就是你到底怎么样去生成这个力量，有没有哪些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可能惯性，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其实是你可以拿来参考，然后来作为你的策略力量的来源。然后最后就是第三部曲，教你如何当一个策略家，然后这里就有刚刚 Henry 提到那个 NVIDIA 的例子。那我先讲的是在第二章提到的，就是也是在讲好策略坏策略的其中一个举例，是在讲沃尔玛。那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可能我这个年纪嘛，或是作为台湾人来讲，因为沃尔玛就说实在不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企业，所以其实并不会对于他的成功有太大的感觉。虽然说我确实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读过一些个案之类的，但是就是回想说沃尔玛当初他兴起的那个年代，就会发现真的有蛮多的思维跟蛮多的策略是很突破传统的框架的。比如说因为它就是一间大型的连锁超市，那通常我们在想说我们一个零售店要开在哪里，要开多大间，绝对都是会考量到当地的人口数有多少，这些人口数是否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所以说如果要开一家大型的连锁店，当然就会考虑要开在可能人多的地方，交通方便的地方等等。但是沃尔玛它完全是打破了这个我觉得是还蛮直觉的一个策略，它是选择说它要建立很多个节点，然后让每个节点一起成为一个网络。是这边的节点就是指它的每个零售店，那每个零售店所提供的这些可能供应链管理上面的优势，能够让它整个网络聚在一起，发挥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跳脱框架的思维，因为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面试我们同事的时候会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跳脱框架的思维。我觉得沃尔玛完全就有，就是他完全就是去打破说传统零售店在选址的一些框架跟依据，他是把他的整个事业想成是一个网络来经营，而不是一个单点单点。那另外也因为它是一个网络嘛，就是等于是一整块要一起去考虑，所以他也去打破了过去我们会觉得分权管理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
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呢，就是说他其实颠覆的并不是某一种开店的想法，而是一种经营的思维。大家以前在经营这种零售店的时候，看的可能就是店的营业额，它可以带来多少的营业额，
对，分店营业额啊，
然后可是它能够解决的是一种物流管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会看这个管销存嘛，会你就是
管销存，
大家有没有玩过以前一个传统游戏啊，叫做便利商店，就很像以前叫餐城 或是开餐厅的，没有吗？你没有玩过？
没有，是哪一种？是
就是
数位的游戏？
对对对，电脑的游戏。 要用 3.5 磁片安装的游戏。
天哪，没有，真的没有。
用光碟片安装，用光碟片安装。然后呢，它就是你要想象你是一家超商的管理者，
嗯，
你要在这边放什么货架，然后或是你是一个餐厅的经营者，你要卖什么，卖什么餐厅的品项，你要成为中餐厅、西餐厅、快餐厅还是什么的，然后包含那个结账的动线啊，要把东西放在哪边啊，就是玩这个游戏最有趣的点。然后你按下开始之后，嗯，人就会开始进来，然后包含你的营业额跟客户的服务的满意度，会决定你这个餐厅分店有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
嗯，
可是这个游戏最困难的点就是当你开了第二家第三家的分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当然没有办法去管理到，所以你只能确认你在开一家餐厅的时候那个基本逻辑跟动线是正确的，然后不断的复制这个成功模式。嗯，但是我觉得沃尔玛最厉害的点就是他打破这种框架，然后把自己看在一种站在消费者最想要进去的那一种店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假想哦，有一家中型的店跟有一家大型店，我是消费者，然后在我家附近开，我想要买生活用品，我肯定想要到最大家的去。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比价的东西最多，我可以一次买到的东西最多元，就是那种一站式可以满足的欲望最多。那我当然就不会想要去家里附近那个名不经传的小店去购买。
嗯，
那我觉得这个在思维上也是站在消费者上，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真的有帮助的一个点。
嗯，
再来就是它的售后服务会做得非常好。
嗯，
因为它的物流很方便，
对，
它的库存流通的非常快速。
嗯，
那以至于它有更多的筹码去跟他谈上架的这些公司去谈到更折扣的优惠跟通路上的优惠。
嗯，
它是一场战争。
我觉得它等于就是，因为以前刚 Henry 提到那个游戏，其实你就是一家分店一家分店管理嘛，你不会去想说哎，这两三家分店之间会不会其实有一些资源是可以这样挪过来这样挪过来，就是那样移过去之类的。但是沃尔玛它就是要做一个资源可以到处流通的一个网络，所以就不会有一家分店可能特别的优秀，一间分店特别的差，但其实这个优秀分店它可能可以分一些资源给这个差的店，然后让两个店都变得还不错这样子。
这个又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可以讨论了，在决定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方案 A跟方案 B 会互相打架。这本书有提到某些消费者特别看重的是 CP 值，但是某一些消费者看重的是服务态度。
嗯，
那你到底要去锁定哪些客群来成为你的主要营业额的组成呢？其实你只要定出一个策略一致的解决方案，那就可以同时吸引两群的顾客。也就是说它并不冲突，它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推出对于某族群会成功的方式，那以至于它 A 族群跟 B 族群的顾客同时都让他们开心，都成为他们的消费者。
嗯，确实这真的是蛮厉害，但是我觉得也是困难的点，是有可能你是在找一个两者兼顾的方法，也有可能你正在成为一个贪心的人。对，
但是这一切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是对于这个市场的洞察跟对于人性的洞察。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产业知识，其实有很多经验都是必须从尝试中去学习的。
没错，
那特别是你已经不是先行者了，你要去跟其他的人去竞争，在相对资源比较少的情况下，如何去利用这本书所讲到的不对称的优势。这个不对称的优势是你可能在为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为自己产品定调的时候，它就要持续发挥它的力量的。
嗯，那 Henry 有觉得你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吗？
我自己觉得我看起来最有感跟知识含量最高的是在第17章，就是善用思考力的这个章节。那为什么呢？因为当然第一个前面有很多例子了，
嗯，
所以我觉得例子就是你有感的就会有感，但是你无感可能就不耐烦不想看。那可是我非常推荐这一章，就是它一定有可以拿走的东西。 那拿走的东西呢，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他说呢，这个为什么当经验丰富的高阶经理人在拟定策略的时候仍然会选择速战速决呢？也就是就最一开始的烦恼
急于行动，
急于行动。当问题这个很复杂，在标准决策下不能够应用在策略的情境下，那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做出这样子的判断呢？要避免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你要先养成三个习惯。也就是第一个习惯，你必须要准备各种对抗短视的工具。
什么工具啊？
将自己的注意力摆在需要关注的事项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必须要发挥质疑自己判断的能力。如果你的推论经不起批判，便不要期待你的策略可以迎战现实中的竞争。第三点呢，你必须要养成记录自己如何判断的习惯，才有机会改变判断的能力。
哦，
这三点我觉得非常受用，那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觉得受用的点呢，就是他有把一种人性考量在其中。所以这些工具都是违背人性，但是要帮助你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来检验它是不是够完备，以及从错误中得到学习，得到成长。
真的耶，像第一个短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容易发生的。第二个，你必须要质疑你自己的判断的能力，因为通常大家可能不会那么有感的要去自我的审查，通常是对别人提出来的方法或是别人说的话，你会比较有感的是他，你觉得他对或不对。然后第三个是等于是你要养成一个自省跟自我观察的一个习惯，这个很少人有吧。
我觉得第二点是大家通常最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情境中呢，就是难免需要为自己的提案去辩驳，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行。可是当别人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不可行的时候，他不见得都是针对你，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被针对了。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法，它不见得是一种各执己见的结果，而是那有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更完备。可是在第十七章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讲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新的替代方案，就必须要重新思索过去的这个旧提案呢，完全摧毁，并重新把新的概念拉进来，重新思考一次。但是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个人的体感，我还是觉得我会想要帮自己原本的孩子再换一件衣服，再多给他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新的孩子了。
就是觉得其实只要修一点点这个地方，修一点点那个地方，它还是一个很好的提案。
没有，你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孩子。
重新生一个。欸，可是我还是很好奇说，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个习惯啊，各种对抗短视的工具，这里的对抗短视的工具具体来说到底会有哪些啊？
我觉得把这一本书的好策略的三点放上去，就是一种避免短视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啊。
哦，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有所行动之前，你必须要先有点 checklist 的概念，去确保说你有没有已经诊断过了，有没有提出合理的指导方针，有没有安排一连串一致的行动。
评估形式跟盘点资源永远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做不到？第一个，人都会非常直觉的觉得解决问题不就这样吗，快一点啊，要有效率啊。但 是我们今天到底要的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解答，还是一个快速解决的解答？快速解决问题的解答可能有漏洞，然后持续要补漏洞，
没错。
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解答会比较可以帮你节省后面的麻烦，但是人性总会想要快一点解决嘛，所以有一些可以避免短视的方法，也就是把它拿去给其他部门的人看看 你给他看看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啊，这也是一种方式，给别人看你的解答有没有写对。
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没有很制式，然后但是必须要具备多元的观点才有办法培养你有一个好的洞察。
嗯，
就是这个概念上是可以理解的。
说实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要自己试过啦，然后错过之后才会知道。就真的现在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概念，或者是我们觉得哪些事情这样做比较合理，但就是没有真的遇到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说。像我自己也是在近期我觉得才比较多刚提到那个第二个习惯，就是发展质疑自己判断的能力。过去我确实就是如同刚刚前面讲的，可能急于行动，所以不会想那么多。那最近其实会发现有时候自己在提出一些解法的时候，在说出口的那个当下，其实心中会有一些问号，然后那个问号可大可小，但最近的经验刚好都是这些问号最后都被证实它就是一个问号，就是这些问号它是存在的。我当时在想的这些解法它确实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所以最近就是开始有渐渐的有这种讯号出来，然后就会慢慢的发现说，哎，好像真的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都不会是像以前一样觉得说哦一定会是对的。最近有这个第二个，算是虽然他的三个习惯感觉是没有什么优先顺序，但我最近刚好是有这个第二个。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想要成为主管或是你是公司的领导者，你非常适合看这本书，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来说，我还是会觉得蛮有收获。虽然我现在的角色或者是我的能力还没有到说要去为一个部门啊一个公司来制定策略这样子的程度，但是其实在你日常检视你的工作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的帮助。比如说像我刚提到的，你是不是在开始想问题想方法的时候会发现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或者是说你会发现你常常在东墙补西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又有下一个问题，好像没有办法一次就是很透彻的想完全部的事情，想完全部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很一连串的解决方法的时候，那可能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思维啊方法对你来说可能也会有帮助。就算你目前还没有要成为主管或是成为一个领导者，相信对于大家在工作表现上的提升一定会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会用一句话来就是证实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会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我会觉得那就跟心理系当初带给我的学习是一样的，也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直接的相信，并且带着一种好奇心去探索。当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会从中得到新的发现。
真的真的。但是也不要都带着批判啦。
对啦对啦，就是我们要带着好奇心去了解啦，但不是要你去批判所有事情。
没错。那如果大家听完这一集对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也别忘了参考我们单集简介中提到的 Kobo 的折扣码，可以享有单书75折的优惠。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就下次的读书约会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